若离于爱，青山骆驼著。演播古嘉莹，月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第十四章，第三集。婴儿需要注射的疫苗之多，让我眼花缭乱。我暗自想，科学昌明至此，多少疾病可以被提前预防，却还是没有一种针剂能让人强大到抗拒一切伤害。这自然是讲都不必讲出来的傻念头，可是一旦当了母亲，抱着娇小的婴儿，看他如花瓣般的嘴唇呢喃出无意义的柔软音节，恋爱的同时不由自主紧张，生怕他会有任何意外。真希望能有办法替他挡开世间所有伤害。太过紧张的结果是，就算白天有保姆帮忙，我仍旧恨不得事事亲自动手才放心。回到家里的头两个月，小贝的小状况不断，夜晚啼哭、吐奶、湿疹、腹泻、发烧、突发痉挛，很快我便适应得近乎精疲力竭，迅速消瘦，而且失眠极其严重。夜里最多睡一个小时便会醒来，爬起来看小床上睡着的女儿，确认她没事才重新躺下，然后是久久无法入睡。这天保姆下班后，小贝再度吐奶，弄得一片狼藉，我不得不重新给她洗澡换衣服，再消毒奶瓶冲奶粉喂她。她不时烦躁大哭，痴痴停停，睡着一会儿又醒过来，我累得全身无力。等她再次睡着，我瘫在沙发上，这时门铃响起，我开门，子东提着一个旅行袋站在门外。
姐，爸爸说让我收拾衣服搬到你家来，至少省得你三更半夜给我打电话或者往医院跑。
我看着他，眼泪扑簌簌落下来。他丢下旅行袋搂住我，
别哭，别哭。
我哭得更加厉害，一发不可收，上气不接下气。直到小贝在摇篮里哭出来，我才吓得止住，要奔过去看他。子东拦住我，
我照看他，你去泡一个澡，好好放松一下。
我去浴室，看着镜子里的女人，头发蓬乱，面部浮肿，眼睛泛着血丝，衣服上结着奶渍，实在狼狈。35岁的女人竟然崩溃成这样，简直颜面扫地。好在面对的那个人是自己的弟弟。我到底没有像子东建议的那样从容泡澡，而是匆匆洗了一个淋浴，换一件家居服出来，发现小贝在子东臂弯里睡得正好。他将他轻轻放回手提摇篮里，去厨房开了一瓶红酒和两个杯子。
我们去阳台坐坐，
外面有风，不能带他出去啊。他露出哭笑不得的表情，拖着我去阳台，强迫我坐下，将摇篮放在客厅玻璃门内视线可及的地方。
放松，现在是本地最好的季节，好好吹吹风。
漫长的炎夏刚刚结束，晚风徐徐吹来，凉爽宜人，可我无法松弛下来好好享受，不时回头去看摇篮。
姐，爸爸很担心你。
他前天来看我，说要让小姑姑来帮我带孩子，我吓到了，一口拒绝。她是不是生气了？
那倒也不会，她说你看上去太紧张了。
我当然紧张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爸爸的那些亲戚……我打住，摇摇头。小姑姑尤其爱指手画脚，从小到大，我最怕的就是回家还没进门，突然听到她的声音，哪里敢劳烦她过来。爸爸该不会已经做主去请他了吧？
他确实打算打电话回去，不过别害怕，我已经劝阻了他。
我松了口气。
可是爸爸说的没错，你需要帮助。
这时我看见小贝又醒了，发出啼哭，马上站起来，他一把按住。
不许动。
我急了，
他在哭啊，我要去看看他怎么了。你白看了那么多育儿书，上面写得清清楚楚，婴儿一哭就抱，容易促成他们反射性哭泣，阻碍养成正确的生活规律。但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哭。
女儿的哭声让我肝肠寸断，
我变得力大无穷，一把推开子东，跑回客厅，抱起小贝，给他换尿布，再喂奶。但他只喝几口就放开，又睡着了。我将他放回摇篮，一抬头，发现子东默默注视着我。我不会是个合格的妈妈，对吗？
胡说。
不要安慰我，我让他早产，又不能母乳喂养，他发育的不够达标，抵抗力弱，容易惊醒。
够了够了，你要一直这么想会走火入魔。你最大的心结还是你坚持要了这个孩子，但他很可能得不到父爱。
他抑郁重低，我呆呆看着他，讲不出话来。
记住慈航在医院里对你说的话，没必要把负疚感无限放大到夸张的地步。负疚对你和你的孩子没有任何帮助，你一定是个好妈妈，但你必须学会放松，我会帮你的。
慈航和子东说的都没错，我的确被负疚感绑架了，我甘愿受苦，但女儿并不需要我成为一个濒临崩溃的母亲，这样紧绷下去我会撑不住，对她也没有任何好处。我下决心开始尝试调整，子东对我的帮助很大，他下班后就会回家陪我，家里有一名细心的内科医生，让我安心了很多，很大程度上治愈了我因过度担忧产生的焦虑。我被他说服，不再时时检查女儿的体温，避免包裹过于严实，而且改变观念，按时喂奶，减少在晚上喂奶的次数，让他建立连续睡眠习惯。过了不久，他已经可以一晚上连续睡六个小时以上，原因不明的哭闹大为减少，小小的面孔变得饱满，发育慢慢跟上正常婴儿进度，这让我简直又惊又喜。放松之后，小贝的作息变得有规律了，我的睡眠也有了明显改善。白天天气好时，我会带他出去散步晒太阳。小区里有不少年轻母亲，与他们交流育儿心得，居然也能谈得津津有味。等他睡着，我开始看书，试着与同事保持联系，接手处理一些文件。父亲再来看我，对我的状态表示满意，他抱着小贝，长久凝视他，爱怜横溢的表情让我和子东一起惊讶。我去厨房沏茶，子东也进来，悄声说，
想想我们从小到大天天对着的那张扑克脸，真没想到他也能这么柔情似水，每张皱纹都荡漾着开心，简直是人间奇迹。
我掐他一把，也忍不住笑。我们端茶出来，只听他在与婴儿细语，
等我退休了，可以天天送你去上幼儿园，好不好？
子东也掐我一下，我们禁不住笑出了声。父亲抬头看我们，不解，
怎么了？
我们一起做严肃状，没什么。他又低头看婴儿，同时说，
什么时候把你女朋友带回家来吃饭？
我惊讶地看向子东，他显然冷不防地也吓了一跳，却没有否认。父亲继续说，
搞不懂为什么不交年龄相当的女朋友，那女孩子看着几乎还像个学生。
我的嘴一下张开，定定地看着子东，他在我的注视下脸微微泛红，但是没有躲闪。等父亲走后，我马上问子东，真的是子豪？他无可奈何地点头，
我也不知道怎么会那么巧，竟然被爸爸碰见过好几次。
你们真的在恋爱？
你要问我的话，是真的，但如果你去问慈航，他大概会说他也不知道。
可是他差不多小你十岁，你们……我简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
姐，你觉得我们并不合适？
子东，你是知道我有多喜欢慈航的，可是……我定神想一想，坦白说，还是觉得你们有些不可思议。
我也觉得不可思议。
他神情温柔，嘴角微含笑意，我看在眼里，想，如果这都不是沉浸于爱的表情，那我算白活了三十来岁。可还是忍不住要问，你为什么会爱上他？他真的不像是你会喜欢的类型。 她是特别的，无法归类。
这句话被他讲的竟有几分荡气回肠。我继续问，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谁先表白？现在怎么样了？他不肯再回答这些问题。
隐私，姐姐，尊重我的隐私，不许再拿我小时候的事来讹诈我，我是不会跟你说的。再逼我的话，我骑上摩托就跑掉，说不定还会顺手把小贝带走。
我又好气又好笑，心想，稀罕吗？回头我问慈航，等慈航来看我，我倒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了。他拿了他拍的服装画册给我看，我由衷赞叹，太美了。画册上的女孩子是慈航，却又像一个陌生人。镜头将她所有的特质以张扬的方式呈现出来，她年轻的面孔写着骄傲，目光清澈坦然，似乎带着无限的可能，由内往外散发着光彩。那些以黑白灰冷色调为主的服装风格很特别，既有趣又带有几分超越现实的意味，穿在她身上服帖无比。我头一次感受到时装其实与文字、音乐一样，也能用来表达对于世界独特的看法。
但我总觉得这个人几乎不是我，设计师很有趣，他说这种感觉不奇怪，正好代表着我的可塑性和表达能力。
这本送给我，我要留给小贝看。他哈哈大笑，
哼，小心吓到小贝。周瑞就说有几张颇像女鬼，相当吓人。
小男生审美还停留在大眼睛、尖下巴、可爱风阶段，别理他。他都提到了周瑞，我更想问他，那你与我弟弟是怎么回事？可是他毕竟不是子东。对着子东，我完全可以不顾姐姐的形象死缠烂打。而慈航这女孩子太精灵，我不想无意中伤害她。何不还好吧？
她喝酒喝得少多了，谢谢你，徐姐姐。
为什么谢我？
要不是你才生完孩子，缝合好伤口，一出手术室就劝说她不另租房子住，她哪里肯听？
她劝我放下执念，我当然也同样这样劝她。好吧，我是用了苦肉计，可他还是坚持把房子更名给我，我们算互让了一步。他笑道，
我不管什么计，我只想看着他跟来福住在那里，回家推开院门什么也没变就开心了。
我完全能体会到他说的这种感觉。结婚之前，虽然父母家中客似云来，热闹的完全没有隐私，可毕竟那是我的家，到达楼下抬头看到灯亮便觉得安心。至于沈阳路公寓，出事之后我便竭力避免再想到那里，彻底葬送一段回忆，最粗暴的办法莫过于此。慈航抱着小贝感叹道，
我才知道小婴儿原来这么好抱，香香软软的，简直舍不得放手。
他仍旧是哭闹起来无休无止、随意拉撒的小东西，你要见识他的那一面还是喜欢才算真爱。
别这样考验我，我没耐心，必须趁他乖的时候多抱抱。
小贝相当争气，不仅没有哭闹，居然还在他臂弯睡着了。他恋恋不舍地将小贝放进小床，还是仔细看着他，突然说，
长得似乎还是比较像爸爸。
只有慈航如此直言不讳，其他人都避免提及这个家里缺位的男主人。我点点头，是啊，脸的上半部分尤其像。
血缘真是奇怪的东西，不由分说就给人打上记号。
他感叹着，我们同时沉默了。我猜他跟我一样，大概是想到自己的相貌来自哪里。我的眼睛像母亲，其他部分看不出端倪，而他那张被设计师欣赏的面孔则应该是一点线索也没有。他看着我突然耸了耸肩笑道，
谁介意呢？你就是你，我就是我。
没错，有什么必要介意？他问我，
他爸爸再不回来了吗？
他上周回来过一次。 若离于爱，青山骆驼著，演播古嘉莹，乐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